昨天看到那个袁立朗的视频，他好像提到那个无念是念念不停留，所以现在有一点困惑，无念是念念不停留，还是真的没有念头，还是两个都是？
两个都是。
两个都是。
啊。
那念念不停留和这个不起念是不是就矛盾了呢？
是，第一感觉是矛盾，后来想想可能也不矛盾，所以齐老师也没解释，就回答这么干脆。
本来就是两个，
就是两个，
没说它是一个，但当时两个都是。
两个矛盾也都是可以一个指向。
这个与矛盾不矛盾不相干，矛盾也是两个都是，不矛盾还是两个都是。
那个一念不生，那个实际上这个可能就这两个都是可能。
两个都是，这两个里头你把一念不生搁到哪里都行，反正两个都是。
好的。
那咱们这可以理解吗？齐老师就是说你就不用就是说去分别什么开悟的呀不开悟的，有这个缘，我收了这个法，就是说比方说我灌顶了，然后就修这个法，然后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这个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一直要有这个解脱的心嘛，然后它自然而然它就会有这个要善知识啊什么的，就会应你的心而来到你的，就是说你的面前，是这样吗？就是跟这个心还是有关系，是吧？我这样表达的没表达清楚。
你说这是刻意的，其实啊，只要你有解脱缘，不需要刻意。很自然的，你肯定会遇到佛法。凡是求解脱的，没有遇不到佛法的事，因为过去佛菩萨发愿，都有这种愿。你不可就是不可能你求解脱而遇不到佛菩萨，不可能的事。
跟着心自个儿这个心那啥的，
跟你自己要这个发出离心有关系。
嗯，
你刚才说这样，始终都是有为的，能正道的有作为的都是这样。始终没有说到出离，没有说到无为。佛法是无为法，发心先发出离心，就是发菩提心，也是菩提心前头还有出离心。说菩提心就是说大家都出离，并不是说不出离我到大家里来，不是这个意思，是到大家里来还是为了领大家出离。大小乘共同的都发出离心，都是要离开这个火宅，比喻为火宅，比喻为大苦海，苦海火宅。其实啊，就是离开情见，简单说吧，有情见的众生就是这么一群。我们要离开这么一群有情见的，要智慧，不要情见。
自个离开和带着别人离开，
这是大小乘的区别。但是大小乘都是要离开的。
老师有一个视频，就这个袁云老师和这个
弟子。
他说他那个在办公室，然后什么东西碰一掉，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元一老人就好像说他是佛性现前了，这是对他的肯定吗？
老人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不正盖着呢。
啊，对，我就是没看到。
人有种种不同的思想，老人都可以针对你这个思想跟你讲开始。针对他讲的不是针对你讲，别说他到服务了，他是那样的人就给他讲，还是让他努力修行，不要什么什么。
哦，就不是说肯定是
有这个意思吗？我从前到后都没看出来这一点，一点也都没看出来。
不是现前了吗？说那个他忽然间什么都不知道了，
就针对他讲的还是让他努力修行，你看是不是啊？你都不看他就强调的啥呀？强调让他修行的，说好多话都是说让他修行的。你就根据你的想法就要这一点，是不是印证的见性？就要这么一点。我说袁老人在情况下还可以这么说，你们都见性。你以为老人没说过？说过的。他对啥人说？绝对不像你这种想法的人说。那一群人我一问他，老人不是说你们见性了吗？我见到的，哎，那是鼓励我们的。对于这种人，老人才说你们都见性了，哪会害人呢？就像你这思想说你见性就把你害了，你知道吗？他们那些人说他见性不会害不了他。哎，这鼓励我们的，这没事，这怪不了的。
他们那个心态就是没拿这个见性当回事儿、
越这样越说你们都见性了就可以。
那袁云老人怎么会直接说人他见性了啊？
没错，他不但直接，人不是一个人，就是一群人，你们都见性了，这就老人就这么说的。但得出这些人啊，都是鼓励我们的，恰好说他们见性可以。就像你这样这么认真说你见性不把你害了，他不像你，他那些人。他不是那样想。
齐老师，就是这个不压不回，就是在打坐的时候，这个好像不是很清晰。就在打坐的时候，怎样做不压不随？
不压不压什么？不随不随什么？这个理解不理解？不压什么呀？
不压就是不压妄念，不随就是不随妄念，是这样。
说得好啊，这行了，这没有怎么样啊，不存在怎么才能不存在这个问题。说得好，对呀、啊。
那么不存在怎样？那你要是因为我不压不随，我不知道怎样做呀，在那个打坐的。
不压不随不是做吗？你别压他，不要随他，这不是要你这么做吗？还说不知道怎样做呀？
那比如说打坐的时候，那你没有体会随是什么样的感觉？
啊，那当然了，不知道啥是压，不知道啥是随，当然也不会知道啥叫不压不随。你不知道啥是压念哈，也不知道啥是随，也不知道啥是随着念头跑，都不知道是。
没有准确的感觉到压念啊。
不是叫你感觉，咱先不说你那感觉，理论上说知道啥是压念，不知道。
我的理解就是，来念，别来念头，别来念头，别来念头。来，配走，别走，别来，过来，别过来，我就这样理解。
压念是压住，不让他起，不让他起念头，压住那个心呢，压住了心，不让他起念头。
来怎么还没压住呢？他是压不住的呀。
压不住，妄念就起来了，起来就别随，不要随他跑。对，这就变成不随了。
这每次来念头的时候，肯定他就会不知不觉的，自己意识不到就随着跑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才回来。
啊，啥时候发觉，啥时候不随。那你当然你还要你就注意到那什么了，注意到发觉的，就这个成重点了。那这个老人就是让你警觉才能发觉。怎样警觉？老人举个例子，如猫捕鼠，就像猫捉老鼠那样警觉，看着那个老鼠洞，瞪着眼看着，啥时候老鼠一露头上去就抓住了，就那么看着。那个老鼠比喻的是妄念。
哦，那就是警觉力开始的时候没那么高，然后那个一点点的在打坐的练习中，然后逐渐的念头。
老人跟你比方都打了，入猫不鼠，你还没那么高，哦、底须让它高，你看没那么高。
始的时候没那么高啊，后来
没那么高就没那么高，也要让它那么高，还谈何修行啊？
你没那么高。
哦，
没那么
高，
你
要用你的心力让它那么高，要不然谈何修行啊？
那要那么说的话，那我现在的话，我还200多座，就是千座里面，我还是会跟着妄念跑，也做不到，就说一来就扑啊。
对，那当然了，跟着妄念跑，发现了立即断它，立即不跟他跑。
哦，那这就是打坐的人中，这修行真的有人会压念头，就压得很死吗？这真的会有这样的人？
人与人都不同，压着不让他起，你只要知道啥意思，这老人所开始你就明白是啥意思了。我们说的是不压，所以你不必去学怎么样才压住他。别学这，我们说的是不压。
哦哦哦，
老人不让你压，你这学那干啥？
就是跑了就拉回来，跑了就拉回来，不管。
也不是拉回来，应该说截断他。你说拉回来行了，就他就成了跟他跑了。我拉回来，拉着拉着跟他跑了。哎，不说拉回来，就说截断他，截断，切断，截断他，呸，断，停。
那截断他，回到咒上，截断他。
一概不管，只管持咒，坐上，坐下是观照。
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说越能打坐的越不容易见性，
没有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别误解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效果比你好的意思是指见性，能打坐见的好像比别人容易见性，那不一定，不是打坐，打坐和见性不是成比例的呀，不打坐的人也能见性啊，它不是一码事儿，不是拿打坐换来见性，你打坐多了好像你钱就多了，买的东西就多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拿钱买回来见性这个货，见性是货，打坐是钱，成了这样了，不是这个关系，不打坐的人也能见性，只是说在打坐那个心境不乱，比较清净，在那种心态下见性比较容易，
对，一提点
的对比较容易，见性并不是打坐的感受啊，打坐哪种感受就是个明白，见性是认识，而不是警戒，不是你打坐遇到什么警戒，老是讲打坐的警戒，那不等于见性。是在那种境界那种心态下比较容易明白，也就是比较容易见性，这样说看懂不懂了，见性是啥意思啊，突然想通了，这就是见性，他跟你打坐功夫没有关系，
现在我
突然就想通，哦，原来如此，突然想通了。
师傅你看像我这种，我觉得我在教理上知见上已经见性了啊，但是我没我
教理知见上见性这个话本身就有问题，教理知见上哪有见性了的事儿，哪有这样的事啊，说明白道理可以，不能说见性啊，教理比较通达，
对对对，
比较通达了佛理，
对，但是实际自己没证到，光是理论上都懂了，
实际上啊那懂也不是真懂， 你自己以为懂了，不见得是真懂。那这样说，你说教理懂了，我就说空是指的什么呀？比方说吧，你眼前有个茶杯吧，我说这个茶杯是空的，是指的啥呀？为啥说它是空的呀？我听听。
说它的体性是空的。你看这相声有。
这啥意思啊？体性是空
的。说
的
为什么是空？为什么把它说成空？
相声有啥意思啊？
相声有这个杯子，实际上这个杯子的本来是没有的，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相声有这个杯子，是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无名嘛，无名认为的，就是我们打的妄想认为它有，实际上它的体性，它是根本来说它是没有的。
你这么说算是佛理通达。我现在咱们不说坚信上，不说正道，都不说，从理论上说你这个说法也不对呀。这样吧，我说看你有印象没有，我说它为啥是空的，看看你有印象没有。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它没有本体，离开这个因缘就没有这个茶杯了，所以说它是空。什么因缘呢？这个茶杯是这样的因缘，造茶杯的原料，造茶杯那个烧那个窑，还有造茶杯的工匠，还有能设计茶杯的善知识，所有这些因缘，就这些条件，就是因缘，这些条件合在一块儿才有这个茶杯。如果没有造茶杯的原料，没有能烧茶杯的窑，也没有匠人，也没有设计茶杯的人，这个茶杯是不存在的。就因为这个，我说它是空的。为什么说它是空啊？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因缘就没它，所以就说它是空的。不会没印象吧？这么说。
老师，我说的那个角度和您说的不同。
那是角度的事吗？哪个是佛法的正解？你查查经论，哪个是佛法的正解？佛教的经论里是怎么说空的？你查查，是像你说的那样吗？要么你去查。
哦，这个您说的是从因。
所以你说你通达经教，我觉得不见得，就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有这个茶杯，你没有自信的话，你也不可能有
茶杯。哪有这种说？有茶杯跟有自信有什么关系啊？这有意思。
现在问题只是我们说的是空，什么是空，知道吧？是这个概念是怎么理解？
所以他说的通达佛法的知识，我觉得不相干。你通达的知识，你通达的那些理论可能也，但那不见得是佛法的知识啊。我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学的，你是从经论里学到的吗？我不相信你是从经论里学的。
楞严经里面学的，就是这个有，是因为我们的一念妄动嘛，无明一念妄动，然后。
楞严经里说有是什么？有就是一念妄动。找出来原经文，我看看是不是。你能找到这一段经文，我看看是不是有就是一念妄动，这哪一段经文里这么讲的？
最初的我们的这个人类众生，他的这个所有的有现起，都是因为一念无明妄动。
就你这一段，你把楞严经里这一段的经文我看看。
讲的最初的这个自性的一念无明妄动，就生了能所了，就有了众生相啊，寿者相，还有这个山河大地，都是因为咱们一念无明妄动嘛。但是这无明妄动产生这个相以后，这个相当体即空，因为它是中原和虚妄。
你就注意，这有问题了。无明妄动产生这个相，这有问题。这中间还有东西呢，可能在那说过十林缘，无明原来是入不动，产生了绕动，行缘师就开始有了，那当时就开始有了心了。然后试验名色，开始由于有心就有了物了，心物对立啊。名色眼里有入，就是心和物就又眼鼻子身意对色身相外触法，这是这样讲，不是他说这个意思啊。
李老师，我说的就是我们打坐，因为我一直想着说，哎，打坐多的话哈，我这个对峙的就不是对峙吧，就是说我的这个定力就比较稳，然后这样不容易跟着这个外境在转嘛，不用跟着外境跑。然后就田老师讲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不理解。他说，就是那个师兄打坐多啊，对见性就不一定，就是说对见性就好。然后我就在想，是为什么原因？是不是我想问问田老多的时候就容易？
不是说你的呀，你打坐对见性好。我说他的，不是说你的。我对他讲的，不是说你的。你打坐多，你打坐多了，对你见性有好处的。
为什么他打坐多对他见性？
因为他打坐太容易了，你打坐困难。就用这个，
他不是打坐的也能够产生那种心态的话，或者在那种状态下他也能见性，是吧？
没有你这个解释，没有你这个在哪个心态下的话，没那个心态也能见性。这么说，不说打坐了，说心态吧，不见得非要有一种心态才能见性，没那种心理环境照样也能见性。所以别把这任何作为见性的条件都不是交换的，见性跟你打坐的功夫跟心态都没有关系。 见性是一个这样说，突然想通了，突然明白了，就这个意思。见性。
那齐老师，我问一下，就是我是不是就那个我一什么妄念都没有了，然后当下就妄念一切断了，然后我也了了灵知也在，是不是这个就是见性了？
关键你现在才说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要说吧，你说我不是这样，我没有认为我见性，你就是认为你见性了，关键就在这儿。你要是认为你见性了，又谦虚不容不爱说出来，是害你自己的。执心是道场。
我没听清。
我认为见性，你认为见性就是见性了，没见性就是没见性。我就是说这个，这一下我没认识错，我就是猜想，你认为你自己是见性了的，直率的说，你就是认为你见性了，要不然的话说话不可能这么说。那当然了，哎，你说不是那就不是吧、哎？猜错了。
不是，齐老师，我就问您，就是我这个想法不对是吗？您觉得？就我
见性了，这个想法不对。
他没有想，
对啊。
听啊，你再问。
哪个想法不对啊？那个想法是什么啊？那个想法是不是我见性了？是不是这个想法啊？
想法就是我齐老师，就是说我现在我跟大家说话，然后就等等哈，我不起这个任何一个念想了，然后我也。听得见，我也看得见，这不就是见性吗？
这哪会是见性啊？我们也都会不起念想，看得见，听得见，也会这样。在这儿的人也都这都会这样，都见性了，这是。
这不是见性是吧，齐老师？
哎，为啥不是？你说是和不是，全都是错的，你知道吗？还得说是说不是。要假如没有见性的心态，我说这话你就不会听懂。怎么连是也不是，连不是也不是，咋真见性了？你就很明白我说的是啥意思。
就是齐老师，我就觉得就是我一念就是没有什么妄念或者任何念头都没起，然后我能听见能看见，然后我也不认为这个就是见性或不见性，也不去定义它，然后就这样就是了。
是啥了？
就是也没有是不是，反正就是见性。
你刚才讲那个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个是佛性，没说那个是见性啊、那啥就是见性，这是个圆云老师说的啊，告诉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就是当然的佛性。一根肯定就是见性，肯定什么呀？肯定那个灵知之性是佛性嘛，肯定这个，那就是当然的佛性。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再说说啊，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中见性。
再说就晕了。
这
从这我也懂了，就是我一旦还认为有一个，
你那不就是有性可见吗？现在不就有性可见吗？
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见的，但是我能看见杯子也是见性，齐老师。
这啥意思？我听不懂他说这个。看见杯子
是
见性，
看见这个杯
子，看见杯子是看见杯子，那不是不是见杯，那不是见性。咋不是见性啊？这就是。你说看见杯子那个是佛性，这倒是。
嗯。
他说看见杯子，他是为佛性在启用了。
哎，这倒是佛性在启用，这倒是。
哦，还不是见性哈、啊，见性是没有什么可见。
好，再换一个角度，再换的角度再多了，再换说，见即是性，更见何性？这么说，见是啥见？
对，
见就是性啊，还见什么性啊？
那个就是刚才齐老师讲到的，杯子是中原和合的空，就是因为它中原和合空。我想问问，就念头是不是也是中原和合的呢？
也算是对吧，有道理吧，你这么说。没有人这样讲话，就你提出了这个、但是也算对吧，你接着往下说。
因为我想知道，就是身心都是空的，我的身体是四大假合嘛，那我的心是不是也是空的？
是的，
就是说。
是的是的，身心都是空的。
我又找不着点说怎么证明我的心是空的呢，我就是这块。所以我在想问问老师，是不是心也是那啥呢？
要知道心是空的，或者是心是有的，干什么用？它空就怎么了？它有又怎么了？我听听。
就是想，还是想见性嘛？你见性了、
它空或者空能见性啊？它有能见性啊？哪一个能见？你认为是你认为？我认为呢，见性跟它空它有毫无关系，管它空有呢，见性跟它空它有都没关系。你认为是空能见性啊，还是有能见性啊？
因为我有的时候执着一个我，执着于我就觉得我能想哈，我能想，然后我通过想我就能去。
这跟你说那空有关系吗？你能想执着一个
我。
我
觉得我能想就会有一个我执在，但是我想破掉。
我有我执在跟空有关系吗？我执跟空有咋能扯上关系啊？不都怎么联系的呀、啊？这都是
就是，如果我的心是空的话，本身就空的，我证明
他就不我执，他就不我执了。他是空的就不我执了，这是什么关系啊？这怎么可能啊？ 他是有，他就有我知道，很奇怪，跟他本身的空有什么关系啊？
啊，也是哈，那我执也没办法，这个角度去破也没不行。
这都不是，这是说性质，这不是说破啊，破你是用方法破，这是方法吗？这个本身是空的，是有的，这是方法吗？这是性质啊，讲的是它的性质，哪说方法了？
齐老师，我想问，那你说这个在一起念头，就不停的，他那心能起念，能思维啊，能思维，能判断，然后他能够做这个以起心动念，然后他能够去运作吗？那所有的这些运作是因为他是看不见摸不着抓不住的，对吧？然后起了这个念，下一念他就可能可以断掉，所以说他就是不实有的，可以这样说吗？
你说的那是生灭的，说的是不实有，这样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说这个道理做啥用的呀？讲这个道理干啥用的？
因为我现在就老跟着学楞严经嘛，所以我都是过这职嘛。
那你说具体楞严经怎么了？那不有楞严要解吗？那不是有楞严？你哪不明白？
啊，
要假如看楞严要解看不明白，咱们可以搁这讨论呢。
我的想法就是，我现在基本上能够把那个通过学楞严经，基本上四大哈，内四大外四大这个基本能破了。但是这个身心这个心这一块，我还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心也是那个，因为它刹那生灭的，所以它心也是虚妄的，所以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就是让我们不执着嘛，啊，破掉我们的执着。
怎么了？说到这儿，这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现在还对心它是虚妄的还是不是很清楚。
你不刚说过是虚妄
的
了吗？怎么不清楚啊？你刚才说的不是吗？
就是因为它就是不实有，它生灭了，对不？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一直听不懂。
就是能不能够证明我们的心是从哪个角度能证明你这个杯子是因为它是中原和合的，对吧？从哪个角度能证明我们的心也是每个人的这个心能起心动念，这个心它也虚妄了，就是因为静它是虚妄不实的，所以心也就虚妄不实了哈。
这什么逻辑啊？他要是他这样，他要是学楞严经啊，他得看懂楞严经，看不懂看解，解不懂我们讨论那个解，别在这儿就是好像离开了楞严经说这个话，离开经文，离开经解的文字说这个话，就越扯越远。你不是讨论研究了吗？要么我们讨论原经文，要么讨论经解里的语言。经解里这个说这个话我听不懂，这也可以啊。具体指出来楞严要解里哪一段话，别在这反反而
常。齐老师，那我问您，要想破我执的话，我现在目的想破我执嘛，破我执能够把那个身心世界想从这个破掉，那外世界我们从中原和合虚妄有生这个破掉，所以我才问说心是不是。
你注意，你听这话啊！破我执，把身心世界破掉，我执跟身心世界还有关系呢？
因为我们就我执着于身心世界是实有嘛，所以才会在这个六道里往返。
执着身心世界是实有，这能说
执着于我有个身体，执着于我有个能想的我。
啊，你说这就是我执啊？实际我执是执着有我，不是执着有世界，你弄反了。你知道你说那个执着是身心世界是实有。那就不叫我执，那叫法执啊。
哦，这是法执啊。
对啊，
我以为是我执。
不是，我执是执着有我，我执是
我。
法执呢，就是这样，就是事物，不是我的事了。法，什么叫法呀？色法和心法，不就这样？就是精神和物质，或者心和物，执着这个实有，这是法执。这个跟我有没有我没有关系。要是说执着有
我
是我执，哎。执着有心有物，这是法执。心法色法就是法执，是吧？
对，所以我执着于，我觉得可能还是认为这个有个身和心是我，所以我想是不是从这一块怎么破掉这个，是不是就能够破开这个法执了？
这当然是我执。你以为你执着有我吗？执着有我就是我执吗？这是我执，这不是法执，你说的。
怎么能破开这个？就是认为
修行啊，
哎，
不是怎么才能这个问题，就是统一的答案，就是修行才能啊，不是理论上明白就能破的，还修行才能破，实修。
那就好好打坐呗啊！
哎，说得好啊，说得好啊，就这样。
是不是齐老师就是说那个，你比方说打坐，有的时候都会身心世界它就花空了，一下子就知道了啊，本来就是没有一个我的，从这儿就能破了吧？
是啊，身心世界化空这个现象它会出现，它就是不信佛的，它就是那些气功师说它也会化空，但是它不可能因为这个明白什么呀，它的目的不在这儿。一般气功界修这个目的大概就是两大类，一类人是求神通的，大概就是两类人， 他并不求开悟见性，所以他化空了也可能产生神通，能不能不一定，也可能说是这个就能够有这个什么能治病，倒是有可能。确实如果功夫做得好，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但是你可不能忘了因果呀。你这点功夫不足以能够抵消你那个因果，还是有病，但是它对身体健康肯定是会有好处，程度上是会减轻的，会有好处。
有一个人吧，就是一打坐的时候可以打好几天，然后呢他就问他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他说我有病的时候我就这么着打坐，然后那个病呢他就减轻了，有这样的，
是有减轻了，但这个病还都造了那个因了，今生要受那个果。
嗯，
你这点功夫不足以战胜那因果，它是会减轻，它也不一定能去掉。可是就像《金刚经》说的，往昔罪业都消灭，那个就没有，就去掉了。往昔罪业都有消灭，就是以前造成的因消失了，没有因了，没有因它就不会有果了。
老师，不是佛也不昧因果吗？那为什么还能消灭
呢？没有消灭因果呀。
那
这样，哎，对呀，你看，造业必受报，这是因果吧？
啊，
不造业必不受报，是不是因果？
那刚刚不是说往昔罪业？
我消灭的是因呐，没有不符合因果啊，没有因了，当然他就不受果吗？这还在因果里啊，这怎么违背因果了？一点都不违背因果，是消灭的往昔，那就不用受果。
不是，那个消灭的那个因，不是过去是造过的
呀、啊？就已经世人亲见过，往昔罪业自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往昔罪业消灭是消灭因了，自然不受果。
哎，消这个
你不能说造了因我就可以不受果，那不可以。造因必受果，还有一句就是不造因必不受果。往昔罪业自为消灭，就是没造因，那必不受果，这符合因果律，不造因嘛，必不受果。
想问佛有没有因果？
佛无因果，肯定的。
是这个。
不是说佛也不昧因果吗？
没有这样说，
佛无因果，
没有说不昧因果。
他那个
那是说大修行人，不是说佛啊。大修行人还有因果吗？不昧因果。
就是这个烟是可以消，就造了烟是可以消的。
往昔罪业作为消灭是《金刚经》讲的呀，没有说你造了业把你果消了，没这么说。说是往昔罪业消了，往昔罪业消了，现在当然不受果。因为不造业必不受果嘛，往昔罪业消就是往昔没有造业，今生必不受果，这符合因果律啊，也是在因果律里，因果是规律，没法改变的规律。
就是那个受人轻贱吗？受人轻贱呢？还有那个
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要说受人轻贱呢，我们都不缺这个，咱们正在受人轻贱、这一群人迷信，信你。
是
或者像他这样信佛的迷信人呢，重要岗位不能让他们去做。我们就是受人轻贱的，怎么不是啊？
是。
那齐老师，这个就造了因就必受果，
不造因必不受果，这才完整。这个话，
造了因必受果，
造因必受果，不造因必不受果。
那这个果可以？
你注意，他受果是遇缘才受果，
对，
有缘，遇到缘的因缘果，应该说是。如果是百千劫没遇缘，这百千劫里都没有机会受果，但是呢那个造那个因并不消失，纵饶百千劫终不落空亡，因缘会遇时，百千劫以后缘会果报还因必受果，就算百千劫没有遇缘，只要百千劫后受到缘，这遇到缘还是必须受果。
要是
没
受到果的时候，
佛不造因，佛不受果，佛无因果。
那师傅，那个了的业障本来空呢，这个了那咋了啊？要怎么不了？
不是，先把这个事搁着再说，你那个行不行？
嗯，
别掺和。先说你那个是正道搁着说的。
他这个在成，如果要是这个缘就是没出现的话，就成佛了，那个果还有吗？其实就是有了因，但是没有这个缘。
你注意，你这个成佛是啥意思？这个成佛是全了了，这才成佛，哪还能说造过了，根本就是全了，本就没造过。啥是成？往昔根本就没有造过任何业，造什么业都是虚论，
空了，
这才能算成佛，要不然那算了
吗？
了之罪业本来
空，空的是啥？
空
的是啥？
根本就不曾造过业，
都是空的。
对，
空的是啥？
如梦幻泡影嘛，就像做梦。
那个佛本来头疼三天嘛，爱吃嘛，
做梦吃饭了，醒了就饱了。
对，
齐老师，
管用的那个。
齐老师，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突然醒悟、突然明白，跟思维一下明白是一样的吗？最想明白，
思维是道理，
思维一下长成会明白。思维能思维个道理，
突然
就理解理解理解
悟，你把这个悟字别丢了，突然
理解理解都不管用了呀，不是真的不管用。我们说那个突然明白，它不是理解呀、
啊，
理解能管用吗？
心灵神会，可以。
那不能算理解，能算理解。
明白一下。你说那齐老师，你说那个大修行人，
他说的意思就是解悟和顿悟的关系，我觉得。
解
雅
琴
吗？
嗯，是。
哎呀，这样吧，把这个物质去掉吧，理解和实证这么说话吧，别说解悟顿悟。
对，
说理解实证吧。
理解你理解的这个概念有这么
加上一个物质、
嗯、
混淆了，这一混淆弄得更不好理解了。解悟和证悟，这真话说越说越混淆，干脆不说解悟了，只说解不说悟，只说证也不说悟，这样行不行？
你刚才讲个证悟，他又搞到境界里面去了。
对啊，是啊。原本这个话解悟证悟这个话是有的，但是在这儿如果能把我们的心搞混乱，就咱不用这一段话不就行了？
对，
有用的就用，没有用的咱不考虑它。
他这个如果要是缘就是没出现的话，成佛了，那这个那个果还有，就是有了缘，但是没有这个缘。
你注意，你这个成佛是啥？这个成佛是全了，这才成佛，哪还能说造过了，根本就是全了，本就没造过。啥是成往昔？根本就没有造过任何业，造什么业都是戏论、
哦、空了，
这才能算成佛，根本就不曾造过业，如梦幻泡影嘛，就像做梦，做梦吃饭了、啊、醒了就饱了。
对，
嘿嘿，这不管用的。那个
秦老师，那个不是大修行人都说不昧因果吗？就是不落因果吗？他
我理解这句话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这个我答错了一句答语啊，五百是野狐身，答错了，人问我大修行还落因果不？我说不落因果，这就我就答错呀、啊，这一答错这就五百是野狐身，啊，他你问我，没问他，大修行还落因果不？不昧因果，不昧因果啥意思？你答他不落因果，并没有昧缺因果，你怀疑什么呀？怀疑？你一怀疑就跟野狐相应，狐狸是以怀疑为特点的，狐狸就是疑心动，狐狸就这个，你都没答错，你怀疑什么呀？就因为这个疑心造成了野狐身，他这明白了，明白了以后就脱离了野狐身。大修行人这个还落因果不？圆寂老人明确的说不落因果，没有什么过错，大修行人就是不落因果，答那个不落因果没有什么过错。
大修行人，比如说他遭了这个因了，然后呢，他受这个果了，受这果
不告诉你往昔罪业都已消灭了吗？大修行人呢、啊，他往昔罪业还会不消灭？受持读诵此经就能消灭，何况大修行人呢、啊，他不更能消灭？往昔罪业都已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不经里说的？
我是说啥呀？你比方说那不是二祖吗？二祖那不是他不说他去那个长那个命宅去吗？他是不是这种？
你这样想，我要是这样推理的话，必须偿还完了才能成道，没有一个人能成道的，因为太多了，欠的太多了，并且在你偿还的时候又造了新的了，这个像鬼影就没有解脱的时候，没有解脱到了，他必须往昔罪业消灭，要不消灭你就没法解脱，那不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吗？必须受报了以后才能解脱，没完的时候，因为你受报一个又造了十个都不止，越来越多，我看你咋弄没完的时候，这轮回就是这种规律。你说单纯的就我就受报，我不造新的业，那不可能。这个业善恶都算了啊，善业也是不能解脱的，造善业、
嗯，
你就没完的时候。
我说他哪种是不是哪种有那个身受他心不收的哪一种？
你不说到解脱道上了，我不就说了，你要觉得必受报，你都解脱不了呢。解脱道上话也不用再说了。
师父问一下，那释迦
牟
尼佛的净土在哪？
这就是本身就是如何是这个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净土就是这个特点，这个净土
就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对啊，是啊， 正好这个娑婆世界表现为净土的特点就是五浊恶世。
那它的凡圣同居土是说六道？
我们这就是凡圣同居土，
六道都属于。
当然是啊，我们这就凡圣同居土，也有凡夫，也有圣贤，你看。
也就是他方世界的那些八星到这个世界来，他也可能转到六道。
那当然是了、啊。但是这一个就是往生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没有听说过，只听说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说你受不了这个苦，你受不了，你干脆找一个不太苦的地方去吧，那个地方没有重苦，只有诸乐，你能受得了。但是要是比较起来成就的快慢，那跟娑婆世界是没法比的呀。他那儿那个一天一夜，我们这一个大劫，也就是说在他那儿修行了一天，我们这儿都过来一个大劫了，一个大劫就是一千尊佛都出世了，你都跟一千尊佛学过法了，哪个快啊？肯定是这快、啊，它都有优缺点。
师傅，那就这个话题，就刚才说到这个一万年以后，这个佛法灭尽的时候，还有佛不上来，佛不来是与众生结缘，
当然都是应缘而来，当然是，
有人要解脱嘛，佛不来就来了。
那什么，不如。佛法灭尽的时候还有人求经，
那就是一万两千，就是再过九千五百年、
啊、
年现在过了两千五百年了，还有九千五百年，再过九千五百年就没有佛法啊，就这个意思。
九千五百年，
就这个话说的不准确，佛法从来不生不灭，就没有人求解脱了。
对，
越来越少，求解脱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那时候就没有人求解脱了。
就法不会
灭，法哪会灭尽呢？
大家都是那种、就是、
没人求解脱了，佛法就显现了，显现不出来了。
刚才说这个时间是堪忍的，是不是？是吧？但是大家还都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接这个，
这个叫苦趣、啊、对这个痛，对这个苦有兴趣，感兴趣，苦趣。
那老师，那个极乐世界应该是银河系外面的一个星系。
当然了，过十万亿佛土啊，十万亿佛就是过十万亿个星系才能到，远着嘞。
这个佛土是指就是像银河系，
要是按华严经说是这么说的、
啊、
是二十五层，娑婆世界极乐世界都在第十三层，同一个层次的，用现在说就是同样的四维时空，这么说，这是现代语言了、啊，现代化语言、
嗯，
四维是这一次、
嗯、
，X 轴、Y 轴、Z 轴，这是三维，是吧？
啊、
嗯，这不是说空间的吗、嗯？空间是三维，还有时间一维，这叫四维空间、
嗯，
四维时空。我们这的时空就是四维时空，这按照说，希望极乐世界也是四维时空。你至于说，不是一个层次的世界，比方五维什么意思，体验不到。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出来，五维怎么回事？你想象不出来。但是有啊，有那种时空啊，那就是说层次不同。这个四维时空是现代自然科学的说法，要是按照这个经典，同在第十三层，这么说，同一个层在第十三层，二十五层世界它都在第十三层。
那老师，他那个层的概念不是上下左右的概念，
种类，这不是上下左右，是种类，世界种类不同，十三个种类。
那就您说那十三层就是？
那根本就想象不到别的层次啥样，想象不到，跟我们这根本不就是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那就十三层可能就是四维的意思，是这意思。
要是说这样对照是可以的，就也就是个四维时空，就是这样。过去古代没有四维的说法。现代科学有思维的说法。
师父他问般若三昧啥意思？
善知识，若欲入审身法界，即般若三昧，就是若欲入般若三昧，啥意思知道吗？是这样，三昧就是正定的意思，他没有别的意思吗？这样说，有没有这个意思？道家，很道家，这个功夫就是很道家。般若三昧就是审身般若，这样可以吗？他的般若很道家，可以这样理解吗？
念佛三昧，念佛很道家。
对啊，不就这个意思？
一、
嗯、
心
三
昧。
你说念佛三昧，那个三昧能解释成正定吗？
哦，
解释成正定，这能行吗？你想想，对呀、啊，这很道家。念佛三昧，你说念佛正定，这咋样不对劲？这个时候呀，不能说正、
嗯。
三昧有正定的意思，他就没有别的意思了，就这一段啊。
原是龙王心智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 心皆明润。
这不是说雨水了吗？
啊，是龙的心
雨水。
雨水，雨水是龙下了，它不是天上有水啊。
天上。
那是龙在大海里取了水啊，算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这个见解，可能古代就认为是龙取来的。我们说是太阳蒸发的，蒸发大海里的水，那把这个太阳蒸发看成龙不就行了？是龙从大海里吸的水，然后喷出来就下雨了，就这个意思啊。它不是天上有水，是个大海里取的水，就这意思。
老师，他那个三病，说误认功德无量无边，我若独而求之，精致功德必可转属于我。他说这是三病，那他是病的话，那不是病是不转属于我，是他是没功德吗？《金刚经》里一直什么什么功德？
功德好像是他这个，就是说这功德是实有啊，就像那个过户，就能就像把这个功德当成产业了，产业过户，过户就属于他了，这就是这种，这功德实有的意思吧？
哦，那其实就是功德不实有。那《金刚经》里一直说你读这个经
有多大的功德？
功德呀，对啊，这读的确实很。
有啥事儿就读诵《金刚经》。
并且把这就下边不有什么世人定欲曲解为有相之物，功德好像是有相的物，那属于你了，这是个有相的物东西儿，可以承受了，结果就产生了种种求财求子等等。
那金刚经不是说那个福德有时不说得福得多，以福德无故不说得福得多吗？
如果福德是有，就不能说得福得多了，就是福德无，所以说得福得多，这是这个逻辑，金刚经里说话的逻辑。